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New Testament Survey, Number 10.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新约松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讨论罗马书。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所讨论过的，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上半段先讲出福音的概要，而且也讲出保罗对福音的态度和立场。接着从第一章的下半章开始就讲到福音与定罪，先讲外邦人的罪，然后犹太人的罪，再来是全人类的罪。然后从第三章第21节到第五章就开始讲福音与称义，先讲到神公义的救赎和神救赎的方法，就是基督来替世人死，然后讲到因信称义的历史上面的例子，以及因信称义与信心的关系。在五章就讲到因信称义的七大果效，也是神的七大祝福，然后讲到因信称义的根据和他的道理，乃是基督把永生带给世人。从第六章开始到八章的结束就讲到福音与成圣，除了讲到定罪到称义，而且要称义要到成圣。第一是先讲到成圣的劝告，在第六章。第七章是讲到成圣的拦阻，需要有一个征战的生活。在第八章也就是讲到成圣的秘诀，要顺服的生活。我们就接着从第七章来讲成圣的拦阻。成圣的生命是要一生之久的，这条道路是不容易走上的，很多的困难也很多的拦阻。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七章里面，保罗就列出了两个对成圣的拦阻，第一个是律法的拦阻，第二个是肉体的拦阻。在律法上来讲，保罗说律法对人是有实现的，而今天信徒因为有了一个新的丈夫是复活的主，所以以前的恶欲果子也不要负上责任，从捆绑自己的律法上面脱离了，现在是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是要按着遗文的旧样来服侍主。接下来从七章的14到25节讲到肉体的拦阻，这一段是保罗生平的经历，在这里面保罗就发出了四个呼叫，前三个是他想要成圣却遭到拦阻不成功的呼号，最后一个才是成功的凯歌。第一次的呼叫是在七章的14到17节，这里讲的就是事与愿违，当心中所愿要做的善做不出来，不愿意做的恶反而做出来，所以律法虽是良善的，是人里面的罪做出恶来。第二次保罗呼叫在七章18到20节，讲到他的心里没有良善，保罗又发现在他肉体里面绝对没有良善，凡是所愿做的善做不出来，不愿意做的恶反而常常做出来。第三次的呼叫是7章21节到23节，讲到有两个律在交战，保罗发现原来肉体里面有两个律在交战，一个是为善之律，就是喜欢神的律，但是呢却另外有一个恶的律，就是犯罪的律，和他交战，而且把人掳去成为最终的囚犯。所以在第四个呼叫就是7章24到25节，就是脱离苦境，保罗大声的叫我真是苦啊，这真是一个诚恳的信徒的呼叫，是一个无能为力的自怨自哀的叹息，但是他发现原来靠着主耶稣就能得胜了。罗马书第七章结束的时候是长吁短叹，但是第八章开始就是一个得胜的凯歌，上一章的这种愁苦这种烦闷都烟消云散了， 所以第八章一开始就是不定罪，在八章一节，而且结束在八章三十九节是不分离，所以这一段也可以说是基督教自由的宣告。在成圣的生活就像征战一样，虽然有拦阻，但是是可以成功的，秘诀就是在顺服圣灵的引导，这也是第八章的中心思想。第八章成圣的秘诀就是顺服的生活，因为信徒先有一个新的地位，在一到四节里面讲，靠着圣灵来释放了，从今以后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是一个新生的开始，凡在基督里的断不定罪，因为是被圣灵的律的释放，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第二，也有新的生活，除了地位的改变，也就是生命的改变，信徒也有一个新生活的改变，新的生活就是一个体贴圣灵的生活。所以在这里保罗把体贴肉体的生命和体贴圣灵的生命做一个比较，保罗强调身体虽然因罪而死，但是神有复活的大能，他会借着住在信徒里面的圣灵使身体复活过来，而这个就能够把罪的力量全然粉碎。所以一个信徒，你我们能够今天有了新的地位，但是我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秘诀就是我们有没有顺服圣灵，有没有体贴圣灵，体贴顺服圣灵就有生命平安，而且永远属于基督，也有复活的生命。不但这样，成圣还有一个终点，这个终点是我们盼望的生活。所以八章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这样看来就把上文带到一个新的一段里面，这一段注重的就是说信徒的生活是一个满有盼望跟神的爱永远不隔绝的生活，那也就是成圣生命达到一个至高的境界之时。最先十二节到十七节讲到我们有一个得荣的凭据，一个确据，在三方面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能够得到荣耀。第一，是因我们有儿子的名分；第二，因我们有圣灵来作证；第三，是因为我们能与基督同作后事，也就是与基督同受苦并且同得荣。得救的途径是记载在八章的十八节到三十九节，信徒在等候得到荣耀以前，他需要借着一些基本的生活方式来等待。其中第一个，不必介意生活的苦楚，因为就像主耶稣一样，他得荣之路是受苦之路，信徒的也是，所以不要介意走上这条路。第二，要依靠圣灵的代求，圣灵常常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信徒代求，能够让信徒对准神的心意来祈求。第三，深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也就是让信徒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他的长子耶稣基督，所以神就预先定下一个模样，以耶稣做长子，信徒是其他的儿子，人人学习耶稣基督。保罗也说，神是按着自己的旨意呼召人，神拯救的计划是基督徒一生的路线，都彰显了神的主权，从预知到预定到呼召到称义到得荣，就是成圣的终局，这五个环节紧紧入扣，这是神的工作，人只有感谢和赞美。所以在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就是靠主一定得胜，保罗就用所以来总结上面所论的。保罗用四个谁能指出，信徒一生都在神的手里，神比万有都大，没有人能够从神的手里把信徒夺去，所以他用谁能控告呢，谁能抵挡呢，谁能定罪呢，谁能割绝了，没有人能够隔绝神与人的爱。保罗列出了十七个人生遭遇的举例，都不能够使人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深深的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从第九章到十一章就是讲到福音跟选民以色列人。在罗马书第八章结束的时候，保罗刚刚才写完，没有任何的境遇可以将人与基督的爱隔绝，但是神的选民以色列又怎么样呢？所以保罗用了三章的篇幅详细的写出以色列的过去、现在、将来。其中论到神的选民，过去是蒙恩的，现在是被撇弃的，但是将来还要再被蒙恩。以色列的过去是在第九章，他被选和被弃，他的拣选也是神的主权，是荣耀的器皿， 但是选民跌倒了，因为他们对神的弥赛亚没有一个信的态度。那以色列的现在就是第十章他背弃的原因，因为他们向神是热心的，却不是按着真知识，他们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所以在这里保罗也指出外邦人得救的原因，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站在一样的地位上，人要求告基督要得救，其中的条件第一是要相信，第二是要听见，第三是传扬信息，第四是神差遣传信息的，让人可以听见相信与接受。接着保罗在谈到以色列的将来，以色列的将来就是11章，神没有弃绝以色列，虽然以色列现在的属灵情况让人担心，但是保罗举出了几个例子指明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一个是保罗自己，他是信了神，第二个是以利亚，第三个是以利亚时代没有向巴利屈膝的7000人，这都表示神的心意还是在选民当中。但是以色列现在还是非常的顽梗，而且他们对神的弥赛亚都不接受。保罗继续的指出，也因为犹太人他们就像一个枝子被折下，所以外邦人就像插枝的方式能够接到树干上，他们就能够与剩余的犹太人一同享受橄榄根的肥枝，也就是预表神应许给选民的福气。不过保罗也警戒外邦的信徒不可以因此就夸口或者轻看犹太人，因为如果不是他们长久在神的恩慈里面，也要被神所砍下来。这个是说信徒一定要长久很久在神的恩爱里面，也就是表示救恩的记号了。同样如果不是犹太人长久不信，神也能够把他们同样接到树干上去。最后讲到以色列的全家，也就是等到外邦人的日期填满了，以色列的全家就是全国性的以色列都要得救。换句话讲，神那个时候要在他的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再回到地上的时候，便应验了先前给选民的应许。到那个时候，神就会大大的眷顾犹太人，让他们能够亲尝救恩的滋味，因为救主一定回来洁净他们的罪孽，应验神与他们所立的约。神的选民蒙恩的时候虽然在将来，但那是确定的，因为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最后从12章一直到15章是讲到福音与信徒，从12章开始就讲到这本书的伦理部分。保罗是一个很实际的神学家，他所注重的这个书信的格式主题也是很平衡的，他先有神学，再有实用，有信仰就有生活，有辩证也有劝导，先有理论再有实际，有教义也有应用。所以最先在12章他讲到信徒对神的关系，信徒要奉献在生命的坛上。12章的第一节是所以，这个所以就把书里面这个重点一个主题就带出来。在罗马书里面一共有4个所以，都是一个转捩点。第一个是3章20节的所以，是一个定罪的所以，第5章第1节的所以是指一个称义的所以，第8章第1节的所以是个不定罪得释放的所以。这个所以中文没有翻译，但是12章的第1节再讲到一个所以，就是一个奉献的所以。保罗劝告信徒有4件事，第一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3凡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第4查验神的旨意，也就是不停的变化，不停的查验，不停的献上，一直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善良的、纯全的、可喜悦的，是圣洁良善、全然完美、人人可行的。然后接着就讲要做一个侍奉的信徒，对恩赐要适当的应用来帮助弟兄姐妹，因为弟兄姐妹都像一个肢体一样在神的家里面。13章讲到信徒对国家的关系，对国家也要成为一个好公民，才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接着14章15章上半章都讲到信徒与信徒的关系，保罗劝告信徒在教会生活方面要真正的彼此相爱，而且要体恤软弱的人，让人能够得到益处，要重新的效法基督。最后在16章保罗向教会请安，他特别的问候了27个人，这些人都是保罗过去的同工，其中有知识分子，也有一些的奴仆，里面有富贵有贫贱， 但是里面都有爱的接待、爱的卖命和服侍，隐藏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看见保罗的关切体贴以及他属灵生命的高超。然后在16章的17节到27节，保罗最后的劝诫罗马教会要躲避离间人，在善恶上有分别，并且告诉他们得胜就在眼前。然后在结束的时候，保罗还不忘掉本书的主旨，因为他愿福音的奥秘坚固他们，也愿独一全能的神祝福他们。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的来讲哥林多前书。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哥林多前书一共有16章，作者是使徒保罗，他在主后56年的春天在以弗所所写成的。这本书的受书人就是哥林多神的教会，目的就是以基督爱的福音来教导及矫正教会各类的混乱，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福音在教会的问题上的应用。本书的要节是10章的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前书是保罗讨论有关基督徒生活和信仰问题的书卷，是一封很实际的书。在这一本书里面，透露了当时在使徒时代在欧洲这一间哥林多教会的属灵情况。这个教会充斥了各种的问题，有人际的关系问题，有信徒相处不和，还有道德伦理的，有既偶像宗教性的，也有教义性的。所以学者称哥林多教会是一间污秽的教会、分裂的教会、羞耻的教会。这间教会不但羞辱神，也使福音难以传开。这个情况让保罗很痛心疾首，但是他还是称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而且用超凡的爱心来劝勉信徒，并矫正教会的错误。这个信很严厉地纠正有关结党、纷争、淫乱、争讼、主餐及恩赐的滥用等破坏教会见证的事。保罗同时也回复当时的教会有关婚姻、祭偶像之物、聚会以及复活等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在教义上、在伦理上和实践上，都显出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迫切的期望。这个信按实义来讲，也可以列为在教牧书信之一。这本书按题材来分，可以分成两大段，其中第一就是教会性问题的劝告，从第一章的第10节一直到10章。第二是教义性问题的劝告，从11章一直到16章的14节。哥林多前书这本书在书信里面，它的篇幅仅次于罗马书，而且这本书的特征也让人看见使徒时代一些教会里面令人痛心的内幕。这本书有许多教义的讨论，就如十字架在1章的18到25节，主餐在11章17到34节，恩赐在12章，爱在13章，复活在15章。而且这本书讨论十字架的道理也比其他的书信更多，它的要字是十字架、荣耀和痛苦。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大纲。哥林多前书我们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1章到第10章，是对教会性的问题的劝告。第二大段是11章到16章，是教义性问题的劝告。在第一大段里面，对教会性的问题又分成两段，第1章到第4章讲到教会的分裂，其中分裂的原因以及分裂对付的方法。接着5章到10章讲到教会的混乱，在第5章讲到乱伦的问题，第6章上半章讲到争讼的问题，下半章讲到淫乱的问题，第7章讲到婚娶的问题，第8到10讲到祭物的问题。接下来11章到16章 是保罗对教义性问题的劝告，在11章是讲到有关聚会，其中讲到妇女蒙头以及主餐的问题，在12章到14章是讲到有关恩赐的问题，12章是要认识恩赐，13章要认识那更大的恩赐就是爱，14章讲到他们误用恩赐方言的问题，15章就是讲到有关复活的问题，其中包括基督的复活以及基督徒的复活，最后16章是有关于生活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捐献的事以及保罗他个人的计划和劝勉问安。哥林多前书写作的背景，保罗他的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是以以弗所为他的宣教大本营，他在那里住了3年之久，这个时候他很可能再去访问哥林多，后来又回到以弗所，就写了一封信来严格的责备哥林多教会的淫乱问题，这个信已经失传了，教会又派了史提凡等众人去向保罗请教一些如何处理教会的问题，都记载在林前7章1节16章17节，于是保罗就下笔写了哥林多前书，交由这个哥林多的代表团带回去，这个时间大约是主后56年，所以哥林多前书主要是为了责备，为了回答问题，为了劝勉而写成的，内容主题层次分明，容易掌握。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16章它的章题，第一章是讲到分门结党的原因是他们崇拜之事，第二分门结党的对付十字架才是神的大志，第三章是讲到唯有神才能够叫人生长，第四章是结论凡侍奉主的人都是主的管家，所以第一章到第四章是讲到纷争，然后第五章讲到教会的乱伦，第六章讲到争讼与淫行，第七章是论嫁娶的事，第八章是论吃偶祭偶像之物，第五章到第八章讲到教会的混乱，第九章是保罗为自己来申辩，第十章讲到不可以滥用自由，在第11章开始到16章教义性的，11章是论到蒙头与主餐，12、13、14是论到圣灵与恩赐，尤其13章是讲到爱的恩赐，14章讲到恩赐的使用，15章是论复活，16章是论到捐子与结语问安。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内容，最先保罗对教会性问题的劝告在第1章第10节一直到11章的1节，保罗对教会的纷争有一个劝告，要劝教会要说一样的话，不可分党，彼此要相合，因为当时他们的问题出来，保罗指出是因为他们对基督福音的误解，在教会里面分门结党都是高举人的智慧，不是神的智慧，这是一种变相的解说福音，所以保罗解释福音的本质是神拯救的大能，因为福音的中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信徒能够得救是神的拯救，而且福音侍奉的重点乃是耶稣基督，并且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解释福音的性质，原来福音是神拯救的智慧，是神的圣灵的渗透，让人能够有智慧明白神的奥秘，这个智慧不是世人的，因为世人不能够明白，是有关神的奥秘，也不是人能想出来的，是神的灵才能渗透才启示的，所以信徒有了圣灵就能够明白神的智慧，但是神的智慧却在属肉体的人，在3章1到4节，也就是指幼稚的信徒还是有很多的困难，他们不能明白，所以产生了嫉妒纷争的事，像他们的纷争就跟世人一样，在这里同时也指出另外两类人，一个是属血气的人不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属血气的这句话在这里是指不相信的人，还有属灵的人他能够看透万事，这里是指有圣灵有信神的人。接着从3章的5节一直到4章的5节，保罗就对为神工作的一个误解，因为哥林多教会的纷争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误会了神工作的性质，以及误会了神仆人真正侍奉的本质，所以保罗就引导读者千万 不要对神的工人有所误解，所以他用了四幅图画来描写神的工人。第一幅图画就是侍奉神的人就像农夫，在三章的五节，农夫不重要，重要的是叫生长的神。第二幅图画，侍奉的就像一个工头，所以他建筑要谨慎，才有永恒的价值。第三，侍奉的人就像建造神的殿，信徒的生命就像圣殿一样，有圣灵来内住，所以要好好的建造。第四幅图画就是侍奉就像管家，管家是要忠心，而且不要论断。所以对侍奉的心态，保罗就说千万要读者要信徒不要高举个人，在四章六节，而且侍奉的人千万不要自满，因个人所领受的不一样，不要轻看别人。侍奉神的就像死囚一样，他们的生命也像搏斗，像一台戏，只是给世人和天使来观看，没有可夸口的地方。最后指出，侍奉神的常常被人当作是世界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在世人看来他是愚昧的、愚拙的、软弱的、被藐视的，但是却始终能够给别人聪明、强壮与带给人荣耀。在最后四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在结束劝勉他们不要纷争结党的时候，保罗以自己与他们属灵亲密的关系为基础，来劝勉他们要效法保罗的侍奉生命。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